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的，主啊，我们曾经都在黑暗的角落，今天是你把我们寻回来，是你用你救赎的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是你把我们从黑暗带入光明，从死亡带入永生。今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是因为要主啊，你借一个救赎的爱，你这个代死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哦，主啊，今天让我们成了一个蒙慈爱的一个儿女。当我们坐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看恩，帮助我们。你不断的要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炼净我们，借着不同的环境炼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一个器皿，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主啊，也求你洁净我们心灵当中的电，把我们里面一切的牛羊鸽子都给我们赶出去。也是我求你再一次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让我们的心成为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主啊，求你把呀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能够赏给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幼童哎，我们需要啊你上头来呀智慧的道哎，我们也需要啊主啊你来指教我们呀怎么出入哎。在属灵方面呀，在生活方面，我们都不断的需要你指教我们哎。主啊，我求你不要伤我们闭口哎，也是我求你叫着呀你丰盛的怜悯来恩待我们，你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求你把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谢谢你，你说到你面前来的必定不饿，信你的永远不渴。求你把你殿中的肥甘来赐给我们，你把你乐河的水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经历你话语的浇灌和滋润，让你的话语成为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带到真理的深处。谢谢主，为我们除开一切思维当中一切的拦阻，用你的血来洁净你的孩子。求你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你在我们中间也赐下也属天的供应和恩言。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习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还有路加福音十九章就是两章的大轮子。那列王记上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所罗门今天他做王以后，不单是把国家的恶人除去了，那第三章啊，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单纯爱神的一个心，他能够在神面前呀能够多多的献祭那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显现神向他显现问他说呀，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感谢主，所罗门知道自己是一个幼童面对神的一个托付跟旨意，他知道啊他自己无力承担呢，所以他求神给他智慧，他求的这一个能够合神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看到神呢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神把这一个也智慧来赐给他那所罗门成了一个智慧的一个王他这一个智慧不是他天生有的，而是要这一个智慧是上头来的，是因为他求这一个智慧我们也不单单要求助给我们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有这一个智慧我们需要智慧的灵因为我们面对要解决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所罗门要有神的智慧在他的一个里面，那面对的要这些难解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就有智慧把这一个断案的事情能够断得那么好今天的圣经就是讲到两个妓女的这一个案件的一个事情，解决这个事情就显出我神给他的一个智慧所以这边的圣经是求智慧所罗门求智慧。那对到那边来说，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到几个事情，一个讲到撒该的一个悔改这个是一个罪人的一个蒙恩，一个是这一个耶稣用十锭银子的这一个比喻，那这一个贵重呢就是预表了我们的主所以呢今天看到我这一个 主人回来的时候啊，今天交托仆人的每一个人一锭银子，但是我们看到我都不同哎，有的只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有的是有恶有懒的一个仆人呢。所以这些原生这样的话也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做哪一等仆人呢？那还有我接着是讲了耶稣啊，持着驴驹啊，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啊，进入圣城啊，所以这个小驴驹啊能够被主所用啊，使主得荣耀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我耶稣洁净一个圣殿的一个工作，那面就是求智慧呀。那这边我们当时求什么呀？我们要求真爱，我们要求真爱。所以我们是仆人的一个身份，是不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呀真的爱主人的心，当主人没有回来的时候，给我们能够忠于主人的一个托付啊，让我们呀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一个小驴驹呀，啊，这个小驴驹呀能够被耶稣所骑上啊，使主能够得荣耀哎，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曾经的都是撒该哎，我们都是一个罪人蒙恩哎，今天呀主给我们蒙恩之后呢，我们还不能忘记主的恩典呀。我们要成为这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小驴驹呀，是不是？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要得到啊，不但是我们要求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我们更重要的是求啊，求主给我们里面要有这一个爱，因为爱主的一个缘故，我们愿意做忠心的仆人，因为爱主人的缘故啊，我们愿意成为小驴驹啊，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被他所骑啊。好，求主帮助我们呀。我们看到我所罗门呀，他就是有这边的一个小驴驹呀，他能够啊，神的名能够在他身上得荣耀，但是所罗门呀确实没有到底耶。单单我们求智慧能够做神的功还不够，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得到我最大的恩赐就是爱耶，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蒙保守哎。所罗门就是后来呀，渐渐的呀，他失去了这一个方面呀。虽然有智慧，把国家的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能够出各样智慧的一个言语，但是呢，我们看到啊，最后啊，他自己也里面失去爱神的心，后来也失去爱百姓的一个心呀，啊，活在一个大失败的一个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要爱，爱主人的仆人，成为一个爱主的一个小驴驹啊。能够我是忠于他的一个托付，不单是要一时被他所骑，求主给我们一生啊都能够被主所骑上啊，不至于像所罗门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一个结尾呀。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先看一到二节的圣经。第一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葬完了自己的殿、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那头两节的圣经开始，所罗门的做王之后哎，他就啊跟这一个法老的结亲。其实这一个不是神的呀一个呀心意跟旨意呀。这个等于说要跟外邦联婚联姻呢啊，虽然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围着外交的一个缘故，围着政治联姻的一个缘故，但是呀，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这一个呀啊，一个呀孔啊，就会给仇敌留下破口哎。你今天可以娶法老的一个女儿为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我所罗门娶的是越来越多耶。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呀，啊，那所罗门到了最后求了1000个妃嫔呀，是不是？我们后面的圣经会看见，而且这些妃嫔呀也引诱他的心呀离弃神呀，啊，偏向偶像啊，造了很多的呀别神呀。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方面呀，这就是所罗门的一个啊不够啊遵行主话语的一个地方。本来呀，婚姻当中啊是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个大事呀。啊，神本来是严严的禁止要跟外邦的人一个通婚呀，但是呢，我们看到啊，所罗门就是在这一个方面没有谨慎，可能一时呀，对他这一个呀，政治方面、外交方面都带来很多的一个帮助跟便利呀，但是呢，却是这一个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呀，啊，成了一个破口哎， 然后我们看到啊，他特别也是为法老的一个女儿专门建造了一个宫，哎，这个是在第九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说的。所以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专门给法老的女儿建造一个宫殿，然后呢花费了许多的精力，许多的人力，许多的一个物力啊，为这些一个妻子的一个缘故，哎。所以所罗门呀，我们看到啊，他在这一个方面呀是开始偏离主的一个话语啊。那第二节还讲到啊，那百姓啊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以本来是丘坛不是神的一个心意跟一个旨意呀， 神要拣选的是一个祭坛上的一个侍奉啊，但是只是那个时候啊，神的殿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没有神的殿啊，圣殿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呀，神允许百姓这个样子做呢，但是也不是也神最终的一个美意呀，哦。那我们看到啊，如果建了圣殿之后啊，圣殿呀院子里有祭坛，这个时候啊，如果再去丘坛这里献祭啊，那这一个呀是严严的是不许可的呢，哦。啊，我们看到啊，这里出现两个事情，一个是所罗门婚姻的一个事情，一个是一个丘坛的一个事情。那包括第三节呀，也会讲到所罗门呀也去到这个基甸呀，这个极大的丘坛这里啊。啊，那第三节上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甸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祭牲做燔祭。感谢主啊，虽然所罗门呀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呀有这一个不够的地方，但是他的心还是单纯的。第三节就是讲到啊，他的心呢是爱耶和华的，他的心是上着耶和华的，虽然他对神还是不够认识，他做王的时候对神的一个认识和大卫对神的一个认识远远的一个不一样啊。啊，大卫啊是一个在生命非常老练，经历诸多的环境对付造就等候跟神的一个关系啊极其的一个呀，这一个好的一个环境之下，那大卫去做王啊。那但是所罗门呢，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中去做王啊，所以呢他有爱神的一个心，但是呢他这一个生命啊对神的一个认识还不够。所以呢那他今天要跑到这一个呀极大的丘坛呀这个地方去献祭，而且献了很多，献了一千的这个祭牲啊。啊，那这一个其实也是神看重的是他单纯的这一颗心呢。啊，因为圣殿没有建立起来呀，可能所罗门也找一个极大的地方，这个极大呀国号里或作是出名，那这个地方很出名的这个丘坛，又大又出名，常常人喜欢呀这样子呀啊出名的地方啊去侍奉啊，大的工作的地方去侍奉啊啊。但是呢好在就好在所罗门他这个心态是对的啊，他这一个心态呀不是一个哟不好的一个心态呀，心里面是一个存着一个爱耶和华的心，那里面也愿意遵行神的道啊。所以神看人的一个心呀，他这个心蒙神所厌中哎。那我们看到啊，所罗门呀，如果呀以后啊建了圣殿有祭坛之后再去丘坛献祭呀，那这一个呀就跟现在的是不一样了啊。那一个方面讲到他的生命对神的一个认识还是不够的，那一个方面呀讲到了他心里面确实有单纯爱神的，那这一个呀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他愿意遵行他父亲大卫的这一个律例呀，愿意遵行他父亲所遵行的一个道啊。一到四节的圣经啊就给我们看见呀今天呀所罗门呀他能够爱神，他能够遵道，他能够多多的献上，虽然有不够的地方啊，但是神看中的他这一个存心呀那神呢我们看到啊，因为他这一个多多的献上，多多的摆上啊，神向他一个显现呀。那我们从另外一个呀，对于我们来说呀，今天我们不要追求啊聪明的地方啊去献祭，不要追求啊极大的呀坛去献祭啊。所以呀，今天呀，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呀，今天呀，我们唯一的一个侍奉的地方啊，就是在十字架的一个根基里面来侍奉 啊，在祭坛面前呀，一个来侍奉。秋坛呀，就是一个仁义的侍奉啊，人受人供的供的一个侍奉啊。秋坛呀，在哪里都可以建立，我可以在这里侍奉，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秋坛，就是人啊仁义的一个侍奉。祭坛之外，另有高举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在这一个时候，只是神许可，神许可啊，因为圣殿没有建立，神许可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啊。啊，那我们看这是一到四节的一个圣经。那从第五节啊，那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啊，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呀，神问他要什么。其实所罗门呀，今天没有为自己求，神说呀啊，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今天要如果神呢问我们，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今天要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认为呀，今天要我们求的是什么？那我们看到从所罗门所求到的过程里面，他没有为自己求啊，他也没有今天呀为这灭绝自己的一个仇敌，或者是要为着自己的长寿，为着自己的健康，或者是要为着自己的这个尊荣去求，属地的好处没有去求。他所要担心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年幼，自己是一个幼童啊，不知道啊该怎么呀在神所交托他的这么多的众多的一个民众出入啊。所以所罗门他知道责任重大耶，他不知道该如何忠于神所给的这个托付啊，所以他在神面前求神来赐给他智慧，能够有智慧承担这一个重任呀啊。那他这一个心呢是被神所厌重的耶。那我们看到所罗门一个方面呀讲到他对自己有认识，所以一个人要对自己有认识，承认自己我太年幼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出入，不知道该怎么行，那这个时候人会更加的谦卑，今天呀来仰望啊神把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指教能够赐下来。当一个人要认为自己呀我不用祷告，我不用寻求啊，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安排，那个事情我也行，所以呢就不会要更加的谦卑的做小孩子呀去求神的一个帮助啊。我们看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很谦卑。如果按照年龄啊，他年龄也不是太大呀，是不是？确实呀，现在是他在做王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今天呀，对于我们来说呀，神把托付、神把旨意呀、神把使命给了我们呀，那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呀，我们该怎么样啊？我们也不断的要求主把赐给所罗门的恩典来赐给我们呀。主啊，我们也是幼童哎。面对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呀所罗门呀他一心呀就是为着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呀。他说不然的话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很感谢主啊，今天呀所罗门呀他这一个求啊是为着呀百姓啊求这一个恩典啊，求这一个恩典。那他这一个求啊，今天呀就得到神的一个应允呀。那所罗门还深深的知道第六节说，他说你的仆人我父亲的大卫，他知道他的爸爸是用一个诚实、公义、正直的心呀所活在神的一个面前，因着大卫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神呀，是不是神向他大施恩典呀。他也深深的知道今天呀他能够坐上这一个王位呀，所以呢是神给他要坐上这一个王位，神赐给大卫这一个儿子使他坐上王位呀，来接续他父亲一个作王啊。所罗门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接班人呀， 啊，成为一个大卫的一个接班人了。他知道我是神拣选他，神叫他做接去他父亲做这一个位。一看看自己的又年轻，一看看自己要现在是要刚刚坐上这个王位，不知道该怎么样啊，现在是对待这个百姓。所以他在神面前呀来求恩呢、能够我之所求啊，求主啊，也给我们呀、今天要该怎么做神的一个工作呀。我们也不断的要求主把宝座的器灵能够赏给我们呀，是不是？神不把宝座的器灵赏给我们呀，你看我们能够做什么呀？面对呀百姓中间呀，羊群中间呀，出现一切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是非，我们没有办法呀，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要解决，该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呀。我们实在是需要我主啊，碰到每一样的事情了，大事小事呀，我们都需要主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典呀，赐给我们智慧呀。在雅各书第一章啊，那里也特别要告诉我们呀，雅各说若有人缺少智慧呀，他就应该求那后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也要求主把这一个工作的智慧，处理事情的一个智慧啊，该怎么在他的家中出入，在他的教会当中出入，在百姓中间出入。所以我们都需要我主多而又多的把他智慧的灵能够浇灌我们呀，让我们呀能够来照着他的心意跟他的旨意能够做好他的一个工啊。那一到第九节呀，我们写两个呀对点。第一个是爱神尊道多多献祭，爱神尊道多多献祭。这个爱神尊道啊，其实是第三节圣经上明文讲到啊，他爱神遵行他父亲大卫的道律例啊，所以我就用到圣经上的一个原文，爱神尊道多多献祭呀。虽然他有不够的一个地方，但是他这一个心态呀、是被神所验中的呀。那第二个呢，是知己幼童求赐智慧。他知道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个幼童，所以他在神面前呀求赐智慧呀，对自己有认识。好，那我们再从第十节读到十五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但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在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使你长寿。感谢主啊，今天呀所罗门求这一个事情啊，第十节告诉我们是蒙主喜悦，是不是？他求的这一个事情蒙主喜悦，所以最终啊，神不单是把他这一个求的给他，他没有求的上帝也加给他。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啊，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不求的呢，神也会加给我们耶。所以让我们今天的祷告啊，能够体会神的心在求啊，不是单单呀，现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去求。那我们呀，今天爱神，今天呀，我们体会神的一个心呀，今天呀，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哎。所以神就说呀，几个呀，不为自己求寿，也不为自己求福，也不求灭绝仇敌的性命，单单的求智慧可以听颂啊。那神的恩典呀，今天呀，远超所求所想哎。那神就跟他说了，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那我们确实看到啊，无论是要今天要列王一直过来的时候啊，从前面无论到后面，没有一个王啊像所罗门呀、这样子的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王哎。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啊，所罗门不单是得到智慧了，丰富也得到了，尊荣也得到了，这个就是他爱神呀。那十四节呀、就是神的一个警告。那神给他一个警告，神可以把这一切的恩典给他，长寿也可以求，也可以给他，丰富也可以给他，尊荣也可以给他，智慧也可以给他。但是呢，神警告他，第十四节说，神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啊，然后呢，遵守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是不是？ 神可以赐恩典呀，但是人在这一个恩典当中啊，人要谨慎呀。人常常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会失败呀？人常常在尊荣中，在丰富中，在恩典中啊，那人是最容易失败的。所以神呀，特别要来警告他，要叫他效法他的父亲呀。啊，所以要大卫呀，是一个列王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呀，要叫所罗门呀，效法大卫呀，看重主的话。遵行主的话，这样子的要看重神，听神的话呀，好处都不在神以外。神说我必使你长寿，感谢主啊。人如果不是神给人长寿啊，人靠着自己，人没有办法要在地上长寿的。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听主的话，遵主的道啊，我们属灵的一个生命啊，现在更加的一个蒙保守啊，能可以长寿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今天所有不是所有的遵行神道的人呀、啊，都是活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寿山呀。我们看到啊，宋博士呀、啊，他只有40多岁呀、啊、就回天家了。其实要更重要的就在乎我们呀、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年日，我们要效法善，我们要遵行主的道，我们要为神而活呀，活在主的道中，活在主的光中哎。那无论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活的生命是长是短呀，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呀。我们没有白活呀，所以一个人呀，就算要活了100多岁呀，如果这一个人呀，越活呀，世上啊，活在地上啊，越不遵行主的道，那属灵的生命越来越退后，或者是又转去去行恶啊，那这个好吗？这一个是不好的。所以呢，今天要神警戒所罗门，更重要的就是要效法大卫，就是要遵守神的道啊，神可以把这个长寿给他呀。但是呢，人要在这一个恩中要来谨慎呀，啊，要来谨慎呀。那我们看到15节呀，所罗门醒了，不料自己梦啊，所以神给他一个异梦啊，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的众臣仆设摆宴席，感谢主啊。今天呀，所罗门非常蒙恩，蒙恩之后啊，他今天要回到哪里呀？开始献祭呀，回到约柜前。前面要是在这个丘坛这里献祭，我们看到之后呢，就没有看到啊，所罗门呀，再在这个丘坛上去献祭呀，啊，他就开始建造圣殿呀。这是后来他堕落之后呢，啊，而且呀，又有丘坛呀，又有偶像的呀，这些坛呢，啊，这些呀庙也被建立起来呀。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所罗门呀，这个时候是挺好的。啊，他回到约柜面前，大卫曾经也是在约柜面前来侍奉神，他开始在约柜面前呀，在神面前呀来侍奉，来感恩，来献祭，而且呀，他不单是有个爱神的心，有个爱人的心，然后为众臣仆设摆宴席呀。其实15节呀，就是讲到他回去之后开始爱神，献燔祭、献平安祭呀，这个代表了他爱神的一个表现呀。然后呢，今天呀，他设摆宴席呀，为众臣仆，代表他爱人的一个表现。一个人的关系呀，跟神好的话呀，他就会知道去爱人呀，啊，他就会知道去爱人呀。但一个人的关系跟神不好啊，他也对人的这一个呀，啊，对百姓啊，对羊群呀，也是要现在会漠不关心的呀，啊。所以我们从第10节到第15节，我们也想两个对点。第一个是盟主喜悦远超所求，盟主喜悦远超所求啊，所以他求的这一个盟神所喜悦呀，盟主喜悦这个圣经上的一个铭文，神就赐给他的远超他所求所想的。那第二个呢，是呀，神对他的警告啊，是谨守主道蒙恩长寿。谨守主道蒙恩强寿，那在这个恩中要恐惧战惊呢，啊，免得要不到期而死呀。我们看到有好多的王啊，都是不到期而死呀，是不是啊？有很多的王都是被别人杀了啊，不到期而死，那就没有办法强寿啊。神告诉所罗门，他要听主的话呀，今天他可以强寿。16节一直到28节这一段，也就是借着这个借着这个事情啊，显明所罗门的一个智慧呀。啊，那16节说，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夫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3日，这夫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夫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要起来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直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夫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夫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所以我们看到，我这一个是一个难断的一个案件呀，是一个疑案呀。这一个案件呀，一般人谁能够断得起来呀？如果不是呀，今天呀，所罗门神给他的一个智慧呀，他面对这一个难断的案件也是没有办法来断呀。那面对这一个案件呀，你当时呀，你又没有监控，你又没有第三者，是不是？又没有人看见啊？那这一个呀，谁都没有办法起来来作证啊。但是呀，有一个孩子死了，你看，我们就看到啊，有一个妓女啊，那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呀，把别人的呀偷偷的呀，今天抱过来呀，占为己有哎，就看到人里面要这一个呀啊，这一个呀，里面这一个败坏的一个光景啊。那两个夫人呀，围着这一个活孩子呀，里面相争啊，争这一个活孩子呀。但是呀，今天呀，谁都没有办法证明了这个活孩子是谁的呀。那我们看到23节，这一个王啊，他就在这一个事情里面就有神给他的这一个智慧来解决这一个事情。23节，王说，这夫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夫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24节，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夫人，一半给这夫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这活孩子给那夫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夫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这活孩子给这夫人，万不可杀他，这夫人实在是他的母亲。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我就用着这一个方法呀，试验去呀，哪一个是孩子的呀一个呀真母亲呀，真假母亲就显出来了。一个真母亲呢，今天呀，他愿意不要这一个孩子呀，他也不愿意这个孩子呀活活的呀被刀劈掉哎。那所罗门呀，是不是要把这一个活孩子劈成两半呀？其实不是的，他借助这一个事情要试验出哪个是真爱，哪个是假爱，哪个是真母亲，哪个是假母亲。一个真母亲呀，他是舍不得这一个孩子啊，所以他是一个心里极痛的啊，他愿意要舍弃这一个孩子不要啊，也不愿意孩子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来。那但是要不是这一个亲生的一个母亲呀，他自己的孩子死了，他是一个非常一个自私残忍的呀啊，他自己的孩子死了，别人有孩子呀，他今天呀也不愿意别人有孩子呀，他就说可以批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这一个事情呢啊，就会显出无爱就不会痛，有爱就会有心里极痛啊啊，就会为他来警醒来啊。那这一个事情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显明了所罗门的一个智慧呀 啊所罗门的一个智慧啊。如果呀所罗门没有上头来到给他这一个智慧呀，这一个案件呀，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呀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以前呀不是像现在一样，现在呀孩子你可以呀啊这一个做这一个母亲呀跟孩子也可以呀做这一个验证啊，在医院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啊，你那个没有这一个环境，也没有这一个条件呀啊。那这一个事情呢，就显出啊，今天呀上头来的智慧呀，在所罗门的一个身上显出他有这一个智慧来断案呀。那28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感谢主啊。那大家呀也非常啊，现在这样啊，心服口服佩服这一个王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一个时候啊，就看到我一个真爱假爱的一个问题呢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呀，今天呀啊，我们呢今天呀有没有相争的一个事情啊？当碰到我相争的一个事情啊，人没有办法要解决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求天上的王啊，能够来出来来检查耶。啊，谁的话是对的，谁的话也是错的，我们要现在是看见的有限，知道的有限，了解的也有限呀。 啊，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呀，啊，讲到我们的主啊，啊，这个弥赛亚呀，他是断失分，不凭耳闻，不凭眼见呀，他是在灵里面能够断啊，能够看透哎。所以我们也需要啊，主啊，求主多而又多的呀，也给我们得到啊这一个断案的智慧，处理事情的一个智慧啊，让我们呀能够啊面对呀每一样的一个事情啊啊能够解决问题啊，不是常常有的时候出现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这个智慧解决问题，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呀，以至于这一个问题啊在这里一直存着呀。啊，也求主怎么给他们，也怎么来给我们呀？那我们从16节到22节，我们写一个是彼此争吵求王判断，彼此争吵求王判断。23到28节写两个，一个是活孩母亲，就是活着的孩子的母亲心里极痛啊。然后第二个是智慧断案显明真伪。显明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显明真伪。好，那我们一起看那边。那边的圣经路加福音19章，我们先看1到10节的圣经。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四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撒该啊，撒该的一个名字的一个意思是公正，是清洁。但是撒该没有蒙恩之前呀，他是不是一个公正清洁的人呢？我们看到他不是呀，是不是？他是一个充满了诡诈跟一个贪财的一个人呀。他是一个当官的，是有他又有财又有地位呀。但是这一个人呀，虽然是在地上啊，他有地位，他有钱财，他有丰富，但是他确实也没有平安呀，啊，因为呀，他是一个税吏长啊，啊，税吏长啊，就好像啊，现在的一个税务局的局长一样。因为对于以色列人、犹太人呀，他们跟我们这一个时代不一样了。如果现在一个人呀，对税务局的局长呢，是非常吃香的，是不是？但是要在那一个
时候，你养维生素这里喝啊，
罗马所统治之下呀，啊，那今天要做这一个罗马为罗马效力啊，来收这一个犹太人的税呀，上交给罗马呀，那犹太人呀，对于呀这一个撒该呀，非常的一个仇恨呢，好像是他就像一个卖国贼呀，就像罗马的一个走狗一样啊，人人呢现在是要讨厌他啊，人人呢现在厌弃他。啊，所以呢，撒该也是因为当了这一个税吏长，因为做税吏长，他们收税的时候可以从中取利呀，他就会越来越丰富啊，啊，钱财越来越多，地位也有啊，今天呀，钱财也有，但是这一个人呀，今天呀，他没有主哎，啊，没有主，他里面呀，现在又是被人人所厌弃，他里面没有平安，他里面也没有喜乐啊，他里面也没有啊。今天要上头来的呀，今天安息呀，那他就想看看耶稣啊，今天耶稣那么吸引人呀，耶稣又能够行神迹呀，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么多人都拥戴他啊，他自己又有财呀，又有权呀，你看呀，都得不到人的一个拥戴，那这一个呀，人人都看为是一个拿撒勒人的一个耶稣木匠的一个儿子，确实那么能够吸引人呀，他也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人又多呀，他的身量又矮呀，啊，那又看不见耶稣哎，那怎么办呀？我们看到啊，这个撒该呀，就抓住这一个机会呀，放下自己的身段呀，放下自己呀，啊，今天要做税吏长的这一个呀，啊，这个身段呀，放下自己的一个尊荣。第四节说，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啊，今天撒该本来是想看看耶稣，耶稣知道撒该心里面这一个对主的这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呀，撒该呀愿意来见耶稣，今天要耶稣今天要住在他家，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当时是一个呀，人人看是一个罪人的啊，谁肯到撒该家呀，人人都不肯去的呀，但是耶稣我今天说我必住在你家里啊，那对于撒该来说呀，他今天也太高兴了，
远超他所求所想的呀。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感谢主啊。然后第七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所以人呢、啊、今天也都不理解呀，是不是？人都不理解，人很容易用外貌来看人呢、啊。那最后呢，耶稣第十节他会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呀。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救罪人，所以我们不要我成为这一个众人去藐视那些犯罪的人呀。主愿意呀，今天呀，罪人能够蒙恩，能够悔改，离开所行的恶道啊，能够存活。他不愿意恶人死亡哎，他来到地上啊，围绕啊，招的就是罪人呀，救的就是一个罪人呀。好，那今天呀，撒该呀就高高兴兴接待的。第八节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给他，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感谢主。我们看到撒该呀，不单是外面欢欢喜喜接待主，他的心门也打开呀，今天呀来接待主哎，他今天也开始呀有悔改的一个表现啊，不单是要把耶稣接到家里面，他是把耶稣接到心里面来了啊。他说我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哎，这一个加倍的一个赔还耶啊，加倍的亏欠别人的，讹诈了别人的。啊，今天呀，他要加倍给还给别人呀，所以耶稣说，今天要救恩到了这家，感谢主啊！今天一个得到救恩的一个人呀，他就会对自己以往的恶行，他就会有认识，而且呀，他不再是以钱财为他的一个中心，他一得到耶稣为他的一个满足哎，那撒该呀，今天要结出悔改的一个果子来耶。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不单是成为亚伯拉罕肉体的一个子孙，而且他成为亚伯拉罕因信而行的属灵的一个子孙呀。啊，那今天要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讲到撒该的一个蒙恩啊，曾经是一个罪人，今天也人人所厌弃的一个人，没有公正，没有清洁的一个人，但是今天也看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今天也心门上主敞开，蒙恩悔改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啊，整个人呀，他不一样了，曾经啊是以财为中心，成为一个财奴啊，为了得到这个钱财呀啊，他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呀，今天呀要收这一个税呀，从里面要得利呀，取好处哎。但是蒙恩之后啊，我们看到啊，他整个呀啊，整个呀，现在让主啊，主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中心，不再是以钱财为中心呀啊。之前呀，他是用着不同的一个手段呀，为着发财，不管有什么方法，他是要达到自己发财的一个目的。那今天也不一样了，他愿意呀，现在是要赔还呀，我亏欠了谁呀，我就要赔还给他们呀。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这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蒙恩哎，啊，罪人的一个蒙恩，撒该渴慕主哎，我们也求助我把撒该这个渴慕见主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不单要今天要已经了得到了这一个救恩，是不是？我们在属灵的方面呀，我们也不断的要效法撒该的一个对主的渴慕和追求的心。他愿意爬上桑树啊，他愿意啊，现在是要来看耶稣哎。要来得到耶稣哎，啊，求主啊，给我们也这一颗心呢啊，这一个追求的心，这个渴慕主的一个心呀，让我们以主为我们的满足，要把我们的主接到我们心中啊，让主住在我们家，让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呀，啊，一到十节我们写两个，第一个是渴慕见主，接主到家，渴慕见主，接主到家。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撒该呀，今天呀，远超他所求所想的。其实那边的所罗门呀，是不是啊？神给赐给他的也是远超他所求所想的呀。所罗门单纯爱神的这一个心呢，也被神所验中；撒该呀，这一个单纯渴慕见主的心呀，也被主所验中来。主都知道啊，所以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渴慕主的人呀，主都知道哎啊。今天呀，我们呀，今天呀，啊。这两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哎啊，求主给我们要像所罗门爱神尊道，给我们像撒该呀一个渴慕见主啊。好，第二个是知己罪人悔改蒙恩啊，那不单是把耶稣接到家中啊，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悔改，他就蒙恩了啊，他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个因信属灵的一个子孙呀。 那那面也是知己忧同，求赐智慧。感谢主啊，两面的圣经啊，一面一个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一面是认识自己是一个忧痛，这两个方面呀，我们都需要哎，主啊，我们面对呀，我们都是一个撒该呀，罪人蒙恩呀，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曾经啊也是一个守财奴，我们曾经啊也是活在这一个地上啊，没有平安啊，没有啊，现在是喜乐啊，那今天呀，是因为这一个救恩呀。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呀，那才能够蒙恩呀。那那面呢，所罗门呀，怎么样啊才能够蒙恩啊？神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我给你呀。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他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忧痛哎。我们一个方面对自己认识，一个方面呀，我们对工作方面呀，该怎么做神的一个工作，不断的也谦卑认识自己啊。求主啊，给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不要越服侍越认为自己了不起，不要越服侍越认为啊自己我这个也能，我那个也行，我这个啊我这个也可以。那这个样子，我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这是一个幼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能，那就不会呀、啊、更谦卑的去靠主哎。所以我们两个都需要认识，给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是一个。对工作方面主啊，我们是一个忧痛，对自己方面我们是一个罪人，让我们不断的不忘记自己的一个地位耶，那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能够蒙恩蒙保守耶。好，那我们再从11节到27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意味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啊。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啊。他这个本国的人呀，是不信的犹太人，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只犹太人不愿意叫主做王。他既德国回来，那我们看到啊，主人今天这个贵胄啊，把这个十锭银子也交给这一个有仆人了，十个仆人呢啊，离开了之后呢，实际上这一个十个仆人每一个人有一锭银子呀啊，来出去也来做生意，能够善用这一锭的一个银子呀。那这一个主人还会回来呀啊。15节若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抱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了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他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要啊，主人啊，交托这一个仆人的呀，这一个银钱的一个问题。所以呀、啊，他们应该呀、啊，该怎么去忠于自己的一个主人？十个仆人都领受了托付啊，都有领受了主的一个托付。那只有那些对主人呀有信心、有忠心的人呀，他知道我主人会德国回来呀啊，那他能够啊，又殷勤又忠心的呀，用着这一锭银子去做生意呀。虽然是主人不在呀，但他每一天呀，都是要为等候主人而活呀。啊，虽然是主人会有迟延呀，其实呀，这一个都是要再给他们要做生意的一个机会呀。我们看到啊，今天呀，借着这一个比喻呀，啊，今天呀，啊，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主啊，他也会呀，啊，给我们有托付，是不是？他也会给我们呀有托付。我们的主他给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啊，所以呀，啊，主主。 注重的不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果效啊，不是说你能够赚五锭赚十锭，而是啊人在等候啊主人呢、啊、德国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工作里面显出他的一个忠心呢 啊所以我们要把握主给主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托付跟这一个机会呀、啊，我们要抓住这一个机会呀、啊，能够趁主人我们天上的主啊还没有德国回来之前呀、啊，我们应该该怎么样啊，能够我、啊、多多的能够为他做工呢啊，所以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啊就没有一个机会了，所以我们要应该怎么样啊，要抓住时机呀 啊我们要为主做工啊，主来之前呀、啊、我们都有机会，但是要当主再来之前呀、啊、基督台前都要交账啊。我们看到啊第三个这一个仆人呢，他把这一个银子也给埋藏起来了啊，所以啊他没有啊善用主人给他的这一个恩典呀、啊。然后啊别的圣经啊在马太福音25章啊，那里圣经讲到我是又饿又懒的一个仆人呢。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啊、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交账啊。主人所托付的呀，将来我们在主面前呀大事小事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去交账的。求主给我们成为一个殷勤来为主工作的人呀。啊有的人说呀哎等我呀儿女长大之后吧。啊有的人说等我自己退休之后吧再来为主做工的啊再为主做工吧，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机会呀、啊、求主给我们把握每一天呀、啊、给我们把握呀、啊、神所交托我们的每一件的事情啊。17节也特别说到啊主人要对这一个第一个上来的这个仆人说，称他为良善的一个仆人，而且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把这一个事做成给他管呀、啊，所以小事上忠心呀、啊、主人才会把大事来托付给他呀啊，让我们要在主人要给我们的主人未来之前呀，求主给我们要在最小的事情啊能够学会忠于主人的一个托付跟一个旨意呀啊，让我们不要做这一个又饿又懒的一个仆人，徒受主人的一个恩呀，辜负主人的一个恩典呀。那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交上账啊。一个方面呀求主啊主人看到不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果效啊能够有多大，他儿子也看到我们这一个忠心啊，所以主人称赞的就是忠心良善。那我们要不断的要求主给我们把我们里面又懒惰的东西拿掉，饿的东西给我们拿掉，又饿又懒的东西给我们拿掉，给我们成为一个又有忠心又有良善的一个仆人啊，能够啊在主人的这个托付的这一个事情上啊能够忠心能够到底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称赞呀。我们看到啊那边的呀这一个所罗门就是呀，他也是一个做仆人的呀，是不是神把这一个国家要来托付给他呀，要叫他来管理呀，但是神这个国家托付给他呀，他也知道我自己太有限了啊，自己也太无能了，自己太年幼了，所以他在神面前呀才求这一个恩典呀，能够更好的要判断民呀，更好的要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跟这一个使命啊啊，所以呢求主我帮助我们呢啊，给我们呀今天要能够我忠于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托付啊。11节到27节是忠主所托得主称赞啊，忠主所托得主称赞，那对到那面是蒙主喜悦远敲所求，感谢主啊。所以要一个方面呀啊，我们要忠于主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要殷勤不要懒惰啊，愿意付代价，愿意为主啊今天做买卖，愿意要为主赚得更多的一个灵魂呀，把这一个灵魂要带到我神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基业这里来呀。所以让我们要现在是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啊，得时不得时都要为主做工啊。我们可以要现在是要一个方面我们出门呀坐车呀，是不是我们碰见的人都可以传呀啊，哪怕要现在是在我们工作的一个场合之地啊，在我们开店的一个时候啊，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发福音单张的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呀。所以呀、啊、今天呀我们要按着呀今天呀我们不同的呀所处的环境啊，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我们都不应该做一个懒惰的一个仆人呀，不想为神来做工哎，所以都尽我们的一个本分呀，为天国来赚取灵魂呀。 那第二个呢，十一到二十七节呢是辜负主恩无法交账啊，辜负主恩无法交账，这个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一个仆人呀。那那年是谨守主道蒙恩长寿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所罗门呀，神也给他一个警告哎，他做一个管家，他做一个仆人呢，神告诉他说要遵道啊，要效法大卫呀。啊，那我们看到他后来呀，就是要远离道啊，没有效法大卫呀，后来也是辜负主的一个恩呢，是不是？所罗门后来呀，他现在是也是辜负主的一个恩呢，啊，然后留下了为国家也留下了很大的一个后患耶，啊，因为娶妃嫔啊，因为建立这一个偶像庙去拜偶像啊，留下了很多的隐患呀，在一个里面呀。虽然最后的时候他也有悔改呀，但是受的亏损呀，国家也受亏损，他个人也受亏损呀。当然建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啊，所罗门呀，啊，有一大部分的一个时间呀，这一个时间呀，真的是要在主面前呀都没有办法交上账哎。那我们要将来呀都要建主哎，我们都要建主哎。我们建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交上账呢？我们在主给我们这一个年日的一个里面，在我们等候我们的主得过回来的这一个年日里面，我们有多少的年日可以交上账呢？我们有多少的工作可以交上账呢？啊，所以求主啊，给我们的里面要能够我更多的有一个苏醒来，要叫我们真的是要成为第一等的仆人，第二等的一个仆人呀。啊，能够啊，现在虽然主人没有得过回来，主人还给我们呀来服侍他的一个机会，还给我们围着他的天国眷取的一个机会呀，求主让我们会为他而活呀，能够自己本身听神的一个话呀，能够效法呀大卫呀，能够行主的一个道啊。嗯，好，那我们再从二十八节到四十节，二十八到四十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波发奇和波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去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一个时候啊，真的是耶稣为要应验圣经上所讲的话呀，啊，他骑驴啊，啊，进耶路撒冷啊，圣城哎。那我们看到啊，今天要耶稣啊，啊，他今天要是一个指定的一个驴驹，这一个驴驹啊，如果要被主骑，它就有价值。本来是这一个驴驹是拴在那里，是没有一个自由的，是不是？啊，是没有一个自由的。这个驴驹啊，能够被解开，能够有自由，这个驴驹啊，能够有价值呀、啊，完全的是因为主要用它耶。主在他身上啊，现在主拣选了这一个驴驹呀，那两个门徒啊就受主的一个差遣呀，去牵这一个驴驹，耶稣怎么吩咐他们，他们怎么说，然后呢驴驹的一个主人呀就让他们呀把这一个驴驹给牵过来了，那这一个驴驹呀被耶稣所骑上哎，啊，这一个驴驹呀不是被门徒所骑上，不是被人所骑上，这个驴驹啊是被主所骑上，使主的名得荣耀哎。后面的圣经说了，三十七节说，将近耶路撒冷，竟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啊，今天要这一段的圣经，一个方面讲到门徒的一个顺服，一个方面也讲到驴驹的啊，今天要被主所用。那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百多斤的身体啊，驮在这一个驴驹身上啊，驴驹呀是一个小的呀，是不是？他可能没有耕过地，没有负过轭呀。那今天他能够我被主所骑，那说明这个小驴驹怎么样啊，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小驴驹，一百多斤的身体驮在他的一个身上哎， 如果是一个野驴的话呀，他就会撂镯子呀，他就不会叫耶稣给骑的呀。但是这一个小驴就是非常听命，非常顺服啊，虽然很艰难，但是是为着主的一个缘故，让主得荣耀。所以别人都说奉主的名来到是应当称颂的。今天没有人去称赞这个小驴驹，但是大家称赞的是什么？都称赞的是我们的主哎。所以我们常常啊，我们神家呀，常常讲小驴驹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小的小驴驹，是不是？今天要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小啊，越来越谦卑啊，能够被主所骑啊，被主所用啊。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小驴驹啊，就是为主负轭呀，啊，为主负轭，被主所用啊。100多斤的身体骑在小驴驹的这一个身上啊，这一个小驴驹能够啊愿意顺服啊，这一个很不容易耶，啊，它不是一个高头大马耶，是不是？它也不是一个呀大驴耶，它是一个小驴驹耶。所以这一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呀，今天要求主给我们呀，野驴的东西呀都给我们拿掉。可能我们要在为主做工的过程里面呀，我们有许多不服的东西，有许多服不下来的东西啊。我们要如果这个小驴驹也服不下来呀，他就没有办法要让主在他身上得荣耀哎啊。所以呢，今天呀，我们每一个人呀，神都希望我们成为时代的一个小驴驹啊。那么叫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主负轭。甘心乐意的有个受苦的一个心智，而且要让我们要现在是为主啊，不是荣耀自己，而是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能够把耶稣给驮起来，能够把耶稣给高举起来呀，能够让主的名得荣耀，叫人人都能够称颂这一个王啊。啊，感谢主啊，我们看到小驴驹很宝贝啊，求主啊给我们要经历不同的环境的一个造就哎。啊，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骡马呀，是不是？非用辔头啊才能够使他顺服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小驴驹啊。所以呢，今天要把耶稣驮起来的过程里面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历一个眼泪，像我们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啊，可能都会有许多的一个艰难，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啊，现在不断的经历啊，主啊，我是为你，是为主。是为主的一个缘故，我们要服下来，是为主的一个缘故，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啊。我们如果服不下来呀，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哎啊。求主恩待我们，叫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荣耀主的一个小驴驹，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小驴驹啊，成为一个愿意负轭的一个小驴驹啊。然后虽然门徒不高兴，法利赛人不高兴啊，但是呢，现在是要啊，耶稣说他们如果不赞美，在别处圣经说有一些小孩子起来也赞美耶，赞美主耶，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耶进圣城耶。28节一直到39节，我们也到40节，我们也写一个总结，是门徒受差去牵驴驹。门徒秀差去牵驴驹，对到那面是彼此争吵求王判断。那我们看到啊，两个妓女啊，今天要为这一切的事情啊，今天吵起来了啊。所以一个另外一个孩子死了，把别人的孩子给偷过来了。但是对于门徒啊，那面是讲的两个妓女，这里是讲的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啊，主在他们身上啊有托付，有旨意叫他们去牵小驴驹啊，那么他们就是要同心合意啊。所以如果不能啊有自己的要这一个要话呀，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一个意见呀，一同啊留心主的话，也能够传出主的一个话呀啊。那面呀，今天门徒要同心，那面呀，你看呀，两个妓女就在争吵哎。所以我们两面相对呀，今天呀也不断的来提醒啊，求主让我们同工跟同工相见呀，不能争吵哎，也不能啊为这呀现在是一些自己的几个挤的一个东西没有死透的地方啊去争吵哎，让我们呀个个都能够成为时代的小驴驹。现在的门徒啊，其实他们呀就成了一个被主骑上的一个小驴驹呀，他们要能够奉主的差遣，能够被主所用哎。好，那我们再从41节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 哀号，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也就是主后70年啊。所以呢，这一个也圣殿圣城啊，彻底的也被罗马提多将军也拆毁耶，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哎。啊，那耶稣就是为这一个圣城，他知道我耶路撒冷的一个结局，他心里面非常的一个也现在是哀痛哎。耶稣为什么也会为耶路撒冷哭啊，是不是？耶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三次哭，那这一次也是其中的一个一次，那说明了耶稣非常的爱这一个耶路撒冷啊，里面有爱啊才能够有哭得出来呀，他都巴不得呀这一个日子呀不要临到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啊，别处圣经也有记载呀，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要向母鸡聚集你们，要到我翅膀的荫下呀，只是你们不肯来啊，所以他们弃绝耶稣啊，说到啊，今天杀害耶稣的罪归在他们后代跟他们的子孙的一个身上啊，啊，耶稣啊知道啊这一个结局，耶稣心里面为这一耶路撒冷啊心里在伤痛哎，所以我们看到对到那边来说呀，那边是谁呀？那边是一个活孩子的一个母亲，一个真母亲。当这一个所罗门说要把这一个孩子杀掉啊，是不是？要把这一个孩子杀掉，要把这一个孩子劈开，你一半他一半。那敬畏母亲的呀，他是有真爱呀，他是舍不得呀，他为这一个呀孩子呀啊心里极痛哎。耶稣今天也为这圣城啊心里也在极痛哎，所以这一个就是爱呀，这就是一个爱呀，求主也给我们里面有他的一个爱啊。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里面呀就会很痛，所以也叫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呀我们要围着呀。啊，更多的呀，这一个圣情为着他的一个教会，为更多呀，现在处在呀，啊，今天呀被仇敌所苦害的一个孩子呀，我们都要为着他们呀，怎么样啊，来在神面前的一个哀痛啊，啊，求主给我们真的有爱呀，耶稣有爱，那面的真母亲有爱，也求主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也有爱呀，有主的一个爱呀。41到44节是知情结局未成哀痛。知成结局未成哀痛。那45节到48节最后一段，耶稣进了殿，赶出殿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选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耶稣我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贼窝的一个光景啊！圣殿呀，本来是一个也侍奉神的一个地方，是人要在这里亲近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今天这一个也圣殿呢，成了一个做买卖的一个地方啊，啊，成了一个贼窝呀！他们围着在里面也得好处、得利益啊，把牛羊鸽子呀，都在这一个店里呀，现在高价呀在出卖耶。所以我们看到啊，现在的教会呀，也常常也出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许多的教会也在里面要搞啊这一个传销啊、集资呀、直销的一些的东西呀，围着自己呀，甚至有些传道人呀都带领着呀，在里面呀，今天要做买卖呀，啊，来要在里面做投资的一个工作呀。求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让神的一个殿呀，是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成为一个呀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哎。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殿可以现在指着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里面的殿可以指着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的心灵啊，这一个殿有没有成为祷告的殿呀？我们这一个殿里面有没有主啊？我们这个殿里面有没有道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心灵当中的殿不能是一个空的。今天我们不让主在我们这一个殿中啊，现在啊来做主，那我们这一个殿里面就很多别的东西进来。我们也需要啊，求助洁净我们心灵当中的殿呀。如果我们心灵当中的殿别的东西占满了，主就进不来耶。求助给我们心中的牛羊鸽子赶出去耶，把我们里面的心灵殿的闲杂的东西都被主赶出去耶，而且也让我们这一个殿呢 真的是也成为了主安息的所在呀。让我们这一个殿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殿呀，成为让主啊在里面得满足的一个地方啊。好，所以45到48节给他写的是祭血恨罪洁净圣殿，祭血恨罪洁净圣殿啊。所以这个殿中有牛羊鸽子呀，就没有主的一个地位耶。那耶稣这样行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很不服啊，他们就想要害他耶。这些都是一个宗教的一些的领袖啊，但是呢耶稣我是刚强的要除恶耶，他里面也不是因为要血气怒气在发作，而是要现在是一个祭血的心耶，不愿意这个殿也成了一个贼窝的一个光景了。好，也求主我给我们的要现在这个教会啊的殿也被神所洁净，我们心灵的殿也被神所洁净了，那面是智慧断案显明真伪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要所罗门呀，啊，他这一个殿呢是有什么？他这一个殿呀，心灵当中的殿呢是智慧在他里面做主啊，是神在他心里面做主啊，他里面要啊有神给他的这个智慧，能够显明这一个真母亲。这个假母亲呀，啊，求主啊，我们也需要哎，啊，让我们的这一个殿呀，不再是我们自己在里面做王，而是要这个智慧的主啊，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王哎。好，我们一起看今天小轮子，小轮子启示录14章第9节，启示录14章第9节，还有诗篇74篇。14章第9节，圣经上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那我们看到我这个是第三位天使啊，他啊要来大声做一个警戒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讲到我这一个拜兽和拜这个兽像啊，无论是也受了他的一个印记，最终的一个结局啊，要喝神大怒的一个酒哎，而且啊，他们的一个结局啊，是在啊这一个硫磺火中啊，永远受痛苦啊。那我们看到啊，这一个兽的这一个权势啊，是要迷惑人啊，要拜他，要跟他，要受他的一个印记啊。啊，这一个兽背后的一个掌权者是龙，是不是？我们13章呢就看得很清楚哎。啊，一个敌基督的兽，一个假先知的兽，其实背后操纵这一切的是龙，龙就是魔鬼啊，又叫撒旦啊，又叫啊，现在是又叫古蛇啊，它是一个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一个无论是敌基督的权势，假先知的权势，其实背后啊都是那一个呀龙在掌权，魔鬼在后面在做一个操纵的一个工作呀，他就是叫人拜他，他就是叫人呀，这一个鹅代表人的一个思想啊。这一个手代表人的呀，这一个要一举一动啊，所以叫人完全的也是听他的。你受了谁的印记，就是属于神的；受了这个兽的印记，也就是属于兽的。所以圣灵也给我们受印记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受圣灵的印记呀，不要受兽的一个印记呀。圣灵啊，给我们的思想啊，这个鹅呀，思想被他所更新呀，给我们的一举一动啊，都能够被他所更新呀。让我们要现在拜的要像耶稣说的一样啊，当拜主你的神耶。啊，所以这个时代要叫人拜的东西很多耶，有形的兽没有出现耶，但是无形的这一个兽的啊这一个影儿了，现在是都是要叫人在拜耶。啊，人现在不拜神，人就容易拜兽啊。求助给我们呀，现在是也给我们的思想，给我们的额，给我们的手啊，都能够我不断的借着读他的话能够被他所更新，让我们一思一念，让我们一举一动啊，今天也是拜的是我们的神啊，跟的是我们的一个神呀。好，所以这边呢就是天使的大声警戒，那对到那边来说也是迫切祈求。好，所以这边也是警戒呀，那边是祈求哎，我们今天要祷告哎。啊，这边是诗篇74篇呀，讲到我圣殿被毁的一个光景，圣殿荒凉的一个光景。所以亚撒大呀，今天他的一个圣毁是亚撒呀，为这些这个圣殿呀被毁的一个光景，在神的一个面前呀，他是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哎，啊，叫神来观看呀这个殿呀荒凉的一个光景哎。我们看到啊，这个时代何竟不是这个样子呀，是不是？我们也求主啊，现在是怜悯我们现在的殿呀， 求主也纪念他的产业呀，也求主我现在是要啊能够啊观看呀，仇敌呀，在这个殿中啊所有的呀这些恶事呀。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先看一到二节。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属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上来所居住的锡安山。那我们看到啊，头两节的圣经啊，今天好像是亚撒啊，诗人啊，他看不到啊上帝的一个帮助，看到啊圣殿的一个荒凉，好像神丢弃了，神在发怒哎，为什么神发怒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无论是要从这一个一直过来的，要从圣经里面讲到圣殿被毁呀，无论是被巴比伦所毁啊，无论是这一个圣殿呀，现在是被酒后啊这一个罗马呀啊提多将军所毁。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圣殿呀，本身呀，圣殿里面的人也出了一个问题呀，啊，人在圣殿里面今天也敬拜的不是神呀。所以呀，我们看到我神发怒哎，神要做一个拆毁的一个工作呀，神拆毁的一个目的呀，是要叫人要经历这个荒凉，要叫人经历要悔改，要叫人经历苏醒啊，能够重新要神再一次来建立呀。所以他就祷告啊，求你纪念呀，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哎，你所属的也产业支派呀，啊，他叫神纪念。第二节有两个纪念，第一节有两个为何，为何。啊，为何神丢弃？为何神发怒？啊，他接着再求神来纪念，求你纪念耶。所以我们也巴不得要现在神发怒，不是平白无故的，是因为罪神才发怒哎，神才湮灭耶。所以神在发怒的时候，我们也巴不得神以怜悯为怀，求主纪念他的会众，求主纪念他所拣选的锡安山，他的一个产业呀。一到二节是求神纪念他的产业。求主纪念他的产业，虽然荒凉，求主纪念。那第三节到第九节，求神啊，看仇敌的恶行。二节，三节，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众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的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都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造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旗帜，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所以他在神面前呀，叫神来观看耶，荒凉之地耶，要观看呀，仇敌在圣所里面一切的恶行哎。本来是要这一个呀，这个圣殿里啊，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旗号啊，是不是？现在是属神的一个旗号都没有了啊，仇敌要把他们自己的旗号给树立起来了，神的一个会所都被毁坏了啊，都见不到啊属神的一个标志了啊。我们看到啊这一个时代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求主也睁眼看侧耳听哎，今天也神发怒啊，是因为我们有罪哎，所以求主我在神发怒的时候，神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也为我们荒凉的圣殿呀来祷告哎，我们也求主来观看呀，我们也求主啊，现在不容仇敌呀在神的圣所里面要一直行恶呀，也求主我给我们要属于他的产业能够向他回转呀，是不是？我们现在都看不到我神的一个啊得胜的旗帜了，十字架的一个旗帜了。我们求主睁眼看侧耳听哎，好，所以三到九节呀，就是诗人呀求神来看仇敌的恶行哎，从第十节呀到第十七节呀是求神伸手彰显大能啊，他开始求神呀来彰显他曾经的大能。十节说，神啊，敌人要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实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他 给旷野的野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几节的一个圣经呢，今天耶稣人呢，他就我在神面前，要敌人辱骂我们要到几时呢？啊，要到永远吗？仇敌要不单是要今天要辱骂我们，是亵渎是你的名哎，所以神的名也不得荣耀哎。他求神呀，从怀中伸出手哎，啊，要为他们来征战呀。十三节呀到十七节呀，就是讲到啊神，十二节到十五节讲到神自古以来的大能啊。他讲到三个层，十三节一个层，十四节一个层，十五节一个层。这个层就是曾经，神曾经的能力。神曾经的能力能够把海分开，是不是？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有这一个能力呀，他能够啊，今天呀，前有红海，后有决定的时候，人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啊，好像是要神能够显出大能哎，能够让这个海分开呀，无路神给他变成有路哎，他就是说到你曾经是一个有能力把海分开的神呀，神要有能力打破这个大鱼的头哎。啊，包括这个鳄鱼的头哎，神能够把它给砸碎呀，但是神能哎，而且呢，神能够分裂磐石耶，能够让这个水成了一个溪河。感谢主啊，这都是耶稣人呢，他知道我神曾经有这样子的能力，神现在还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讲到我神是创造的大能啊，白昼、黑夜、亮光、日头。啊，地的疆界呀，冬天夏天都是属于神的，也都是神所定的。所以呀，这一个呀，一年四季的呀，这一个呀，白天黑夜，一年四季的冬天夏天呀，这些疆界都是在神的一个呀手中来运转呀，都是归神所管理呀，也是神所创造的呀。那世人就是认识这一个创造的神，认识掌管这一切的神，也认识这一个有大能的神。所以他在神面前凭着一个信心呀，来围着现在荒凉的圣殿呀，来向神呼求哎，求神再一次来施展他的一个大能啊。十节到十七节就是求神伸手彰显大能啊。那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求神顾念起来伸冤，求神顾念起来伸冤。十八节说：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纪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啊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余万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直向上升。那这几节的圣经讲到了几个求你，十八节讲的求你纪念，二十节讲的求你顾念，二十二节讲的求你起来。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我四人呢，就是感觉要现在这样，他们就感觉像斑鸠一样哎，啊，他叫神呀，不要将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哎，不要忘记困苦人哎，求主纪念哎，啊，求主我纪念所立的约，顾念所立的约哎，啊，所以呢，他也求神起来呀，来伸冤哎，啊，来，不要忘记要这一个仇敌的声音，仇敌的一个苦害哎。啊，感谢主，我们看到我私人呀，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他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没有想这一个荒凉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我自己好就好了，没有哎。私人的这一个祷告啊，他是体会神心的一个求哎。我们看到啊，为什么呀圣殿被毁呀？从圣经来看呀，一直圣殿被毁呀，都是要跟神的一个百姓啊，今天呀偏邪有关系，活在罪中有关系，拜偶像有关系。当他们拜了别神，有了偶像了，拜了别的像了，离弃神了，那我们看到一直借着先知，人也不肯悔改，那神就发怒哎，神就发怒哎。神发怒啊，给他们经历啊这一个蒙羞啊荒凉哎，被仇敌欺压哎，啊，但是这不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哎，所以我们要这一个时代呀，现在是要面对呀啊这一个圣殿呀荒凉的光景哎，面对被欺压的一个光景哎，面对呀神的一个呀旗号都啊旗帜呀都不再有了一样哎，所以我们要求主哎， 求主给我们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主给我们复兴，我们变得复兴，求主也共念，求主也纪念，也求主为我们起来呀、啊彰显他的一个大能啊，再一次要现在自己要保守啊他的一个儿女。那我们看到啊，今天要这边的圣经呢、啊、就是私人啊体会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哎，那么也就是看到一个兽的一个诠释呀，啊拜了兽啊，今天要受了兽的印记，最终的是一个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啊来保守，一个方面呢我们为着这一个时代来祷告，求主让更多的人悔改，能够脱离兽的一个诠释，不是受兽的印记，乃是受圣灵的印记。像保罗说的，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一个印记呀、啊、主十字架的一个印记呀、啊、那我们看到啊，也为着我们要现在主内的呀、啊、是不是神的殿来祷告哎，那我们神的殿，神的一个儿女啊，也不至于啊被这一个呀 啊拜这一个世界的神呀、啊，被这一个呀现在假先知敌基督我所迷惑呀，也都能够站立的稳呀啊。那我们要现在为着教内教外我们都需要祷告，教外都求主来脱离一个兽的权势，教内呀我们也需要求主救我们的儿女脱离很多的拜的东西啊。所以要拜这一个呀万国的荣华呀，是不是啊，拜这一个金钱的势力，要拜自己的形象啊，很多要拜招人偏见要拜的东西，我们也不断的祷告哎。当我们拜了别的东西啊，我们一定啊会经历荒凉哎，我们心灵当中的圣殿也会经历荒凉哎啊。所以我们要求助啊，把十字架的印记在我们的一个里面哎，让我们这个殿中啊有十字架的一个印记呀 啊让我们这一个殿中啊今天要啊是啊满了主，让这个殿也不是成为一个贼窝呀。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读了三章一节的圣经，我们来祷告，求主啊再一次要能够来洁净我们心灵当中的殿，我们围着我们里面的殿来祷告，我们围着我们的外面的殿来祷告，我们求主啊给我们要不断的能够认识自己耶，所以要认识我自己是一个罪人耶，我们不断的认识自己是一个幼童耶，也求主啊给我们要不断的认识自己耶，我们常常啊真的是没有所罗门的有这一个智慧耶，我们面对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不晓得怎么出入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呀，我们求助啊给我们呀、啊、不断的呀能够我求上头来的智慧呀，让我们知道啊该怎么样啊能够为神做工啊，该怎么样啊现在是要有上头来的智慧要解决一切的事情啊，求助我在主我德国未来之前呀，我们要求助给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一个仆人呀啊，让我们要当主再来的时候给我们能够交上将来哦，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呀，求主啊救救我们，我们呀都是要想在蒙主所救赎，主把我们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把我们寻回来的人，求主让我们不徒受主的恩呀，让我们要能够愿意为主负恶呀，我们曾经活在捆绑罪恶的捆绑里面，要是一个拴在那里的小驴驹，今天主给我们解开，经历释放，经历自由，求主给我们愿意要为主负恶呀，也愿意让我们服下来呀，你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荣耀主哎，啊，求主啊把主的那一颗爱能够放在我们的一个里面，让我们要今天要为着荒凉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荒凉的自己心灵的圣殿也来祷告，求主让我们的殿中有主哎，有主的道哎，有这个智慧的主啊在我们的一个里面耶，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